我们今天谈天国八福的第三福是温柔的。那么温柔和前两个福到底什么关系呢？我们以前认为八福是并列的，我们以前也谈过了，实际上并列是有限的，所以在这并列当中我们发现有递进的。正因为一个人相信自己里边堕落跟神分开以后，已经离开了生命的大本源，已经离开了神的荣耀神的丰盛，所以我们就越来越觉得这个灵里边越来越贫穷，越来越干涸。无论是我们内心不是永恒没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干涸，那我们的灵慢慢的也趋于一种非常干涸的这种状态，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活泼的一些真正的美好的这样的看见美好的这样的思想，美好的智慧，美好的这种生命，所以我们的灵慢慢慢慢就趋于一种干涸。所以一个人有这种觉悟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在神面前谦卑起来，这才是虚心的人很重要的东西。虚心的人原文就是贫穷的灵的人，或者是灵里贫穷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对人生命本相的一个很深刻的洞察，很深刻的认识。如果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如果一个人他认为自己还有生命力正好像我们现在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人，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有限的智慧各方面体力去与永恒相搏去与死亡相搏，去与永恒的神的真理相搏的话，所以这样你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一个孩子，一个毛头小子，属灵方面是个毛头小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是不大可能在神面前真正谦卑下来的，也不大可能真正认罪悔改的。所以灵里贫穷的人，一个虚心的人，这里面谈的不是我们孔子说的谦虚谨慎，也不是唯物论所谈的我们要虚心的，不是这样的。这里边是一个属灵的含义。什么叫做属灵的含义呢？都是跟神有关系的，就叫做属灵的含义。所以这个人在神面前突然间发现他既没有生命的本源，而且要真正的奔向死亡，要不断的进入衰老状态，同时他也没有真正的良善，也没有真正的属天的智慧，许多的方面他都看到自己的那种真实的光景那种不足的情况下，他已经超越了人的肉体人的情欲，人的这种肉身当中的一些好像是能力这样的一些东西，体力这样东西，还有智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虚心的人。那么这个虚心的人在神面前，他是蒙福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那么接下来这样一个人，当他向神求的时候，向神求的时候，他内心所发出来的呐喊不是我们常人的，他是真情实感，是真正在的心灵和诚实里面真正向神祈求，所以就带出了属灵的痛苦，属灵的哀痛。所以这里边哀痛又不是简单的哀痛如果简单的哀痛我们哭天抹泪，我们这只要是一掉眼泪好像就蒙福了，如果是那样那就错了，那好哭的人有福了，那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人就哭天抹泪人就不是这样。我们会发现哭有两种哭，一种是按着自己的自怜的自爱自义的一种哭，还有一种哭是真正为着自己没有这种究竟，已经跟神已经失去了联系，没有永生，没有荣耀，没有智慧，没有真正的道德，这样一种哭泣，所以他就抓住神。所以这个时候这样的人有福了。那么这样的人有福以后，就进入了第三个很重要的观念，他就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所以他发现自己没有，向神祈求，当神的东西流进他的心田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可以完完全全接纳神的真道把神的道全然的领受的这样一片好土地。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依然是一个属灵的含义，不是我们先天的人温柔怎么样就有福了。虽然这句话被非无神论者不信者，或者说对这句话理解比较肤浅的信徒都可以理解说对温柔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大家都喜欢温柔的人，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老板也对你好，牧师也对你好，长辈也对你好，弟兄姊妹也对你好，这样是可以理解，这属于灵异的升华，这属于原则性的一种泛化。但是这里边最核心的东西是给我们看到的是属灵的，也就是在神面前温柔，在真理面前温柔，要形成一个心田的一个非常好的肥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领受神道的种子，这才是这个温柔最核心的东西。所以这里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来，原来在神的面前两种很重要的心态，那个心田这个土地两种很重要的一种耕作的一种状态， 一个叫做刚硬，一个叫做温柔。所以这里边神道破了人内心的一个天机，这个天机是我们常常肉眼不知道的，我们常常理性不知道的，常常是我们潜意识的，又跟我们的先天性格有关，同时又跟我们后天的成长有关。如果后天成长在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所以它这个土地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板结啊，带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石头都在里边藏着，所以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我是个温柔的人呢，还是个刚硬的人。所以这里边神就告诉我们，无论怎么样，温柔的人是有福的。所以神的真正的好的种子，一切的好的收成，都应该在这样温柔的心田当中能够得到好成。所以必承受地土，这个必承受地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地土象征着丰富，象征着天国的土地的丰富，不是我们现在的收成，不是这样一个农民好像有个大的丰收，不是这样的。所以地土是指天国的地土，所以它带来的东西是天国的祝福。所以我们预备这样的心，才能看待神所揭示的人心灵当中的两种基本的状态。一种是罪人明白自己没有什么，在神面前痛苦，在神面前虚心，最终以温柔的心领受真道。还有一种则是没有这前两个条件，同时自己内心反复的刚硬，被自己的自我所垄断，被内心当中的一种先天堕落的一个罪性所引带，后天的性格长成以外，还有外在的环境的谎言和压力所垄断，最后的结果就是己变得非常顽梗啊，一个顽梗的己在里边，有的是强健的，就是一个顽梗，你说什么给你弹过去，有的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潜在的一个顽梗，它埋在一个土里边，好像表层的土是温柔的，但是里边稍微进去一点就是个大石头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话语，所有的不是温柔的，不是表面上的石头，还是内在的石头，都要在温柔的这句话当中，我们在神面前话语归正，归正以后才能真正知道神的道，才能真正的扎在我们心田当中。所以我们要预备这样的心，我们来进入这样的一句伟大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瞅瞅，这里边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要跟大家解释，第一个是温柔，第二个是地土。这个温柔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温柔不是简单的一个人性先天，他就是一个柔和的人，他就是个温柔的人，尤其是姐妹啊，更倾向一种温柔一点，好像弟兄更倾向一种刚硬刚强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温柔不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温柔，这个温柔带有属灵的含义，属灵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跟神有关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道面前，它是不是一种柔和的状态啊？这个土地内心的心田是不是个板结的状态，还是一个非常松软的状态？所以温柔的意思，我们总结为这几句话：第一个叫做自知无有，渴慕已久，这就是我们谈的前两幅。自知无有就是虚心的人。渴慕已久就是痛苦的人，哀痛的人，就神啊，我要，我要，我真是要，我真是渴望这样的美德，这样的永生，这样的智慧，这样的从善如流，这样的虚怀若谷，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喜乐，这样的恩典，我就要这个东西啊！换句话说，我就要你给我预备的一切的美好的东西。到了新约，那就是圣灵，那就是神儿子的生命，那就是神福音当中预备最好的东西，就是神要用他儿子的生命替换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人就得到了，所以他知道自己没有，然后渴慕啊，渴慕，渴慕，渴慕，这个时候就得到了。所以他是一个有预备的心灵，他是一个捷足先登的心灵。这样有预备基本的一个觉悟的人，一定是捷足先登的。然后接下来他有这个预备以后，他就进入了啊，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境界，一个是虚心以待，谦卑领受。所以他虚心以待就是指温柔，所以他的内心呢，把自己都给破碎了。所以那个石头是谁呢？那个顽梗的石头是谁呢？就是自己，就是自我。这个自我有的呢是表面上像一个真正的，你看像那个山脉凸出来的那个花岗岩一样这么顽梗，这么强壮，还有的是埋在土里面啊，表面上是松软的土地，但里边呢啊却是一个很大的一块石头，就是自我这块石头。但是虚心的人，温柔的人不是这样，温柔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东西都破开了，因为他深深知道不在我里面，所以我的东西没什么，我都打开了，然后谦卑领受。一旦神的道进来了以后， 非常容易，所以我就很好就领受了，这是耶稣给我们看到那片好的土地。然后前面呢，接下来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它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一个叫做闻过则喜，一个叫做从善如流。所以你看你自己到底领受了没有，是口头领受了还是真实领受了，是左耳进右耳出领受了，还是真正的从耳朵进去右耳当听就当听，最后在你心田当中扎根，然后开花结果，这样。所以它会带出两个最核心的结果，就是闻过则喜，从善如流。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测定的指标，你说温柔的人，哎，说的是已经感觉好像是这样，但是还是有点抽象，到底我是不是个温柔的人呢？到底他是不是，到底我们是不是，我们彩虹家是不是温柔的这样家庭呢？然后我们怎么建造一个温柔的家庭，我们怎么建造自己的生命是一块温柔的好的心田呢？那你就自己就反问，你是不是闻过则喜的人，你是不是个从善如流的人。这个善我们用紫色的善，就说这里边有神的东西在里边，不是随便的东西，那都不是必定善。所以你看到你现在你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温柔啊是比较实在了啊，我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指标来做这个东西了。哦，闻过则喜，我是这样吗？我是闻过则喜，我是闻过马拍着眼睛马上就跟你瞪眼了，还是怎么样从善如流，我是不是真正听进去了呢？还是马上就 defensive 啊，然后马上哭天抹泪，哇，这不是这样，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以前唯物论者也曾谈过，我们叫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无论怎么样谈到了以后，哎，我至少听进去，然后想想如果有啊我就改，没有的话，哎，我可以做一个勉励警戒，不挺好的。所以这样的人实际上都可以算作温柔的人啊，这就是一般的人性当中有一些普遍的恩典当中有一些温柔的人。那么从神的儿女要想领受真道的时候，神要使我们板结的心田进入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当你给他一些教诲的时候，给他一些善意的批评的时候，给他神的真道，让他光照他一些弱点的时候，他是高兴的，他不是哭天抹泪的，他不是自怜的，他不是什么东西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高兴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强到不得了。所以什么是刚强的人，什么是坚强的人，什么是勇敢的人，什么是强健的人，什么是健康的人，这样才健康人，这样真是很健康的人。所以你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生命当中谁有这样的特点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看似好像很柔柔弱弱的，看似很什么的啊，但实际上呢很奇特。你说什么东西，我对我错了，我觉得是这样，你说你对我这样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才是大丈夫，不是什么东西一来了就躺，一来就躺，那不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告诉大家，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好土。还记得马太福音怎么说吗？啊，耶稣对好土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所以我把这两节圣经啊放在一起，实际上必承受地土，就是必领受这个好土地所带来的100倍的收成。所以这就是一个温柔的人领受那个地土带出来的果效，这个温柔的人必能承受这个地土，承受地土不光是承受那片土地，最主要的是承受那片土地丰富的这种收获啊。接下来我们要谈地土，地土到底什么？温柔的人承受这个地主，是不是给我一块田地呢？我成为一个地主呢？以前我没有立锥之地，所以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是这样一个人。那接下来我做一温柔，哇，就地土土地就来了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让你作为一个小地主、富农、中农或大地主，不是这样的。这个地土的意思是属灵的意思，是从神那儿来的，非是你自己所带来的，不是你自己工作所带来的果效，而是神给你的一个额外的。我反复说，就是天上掉下的大的馅饼，这才是祝福。所以这个地图我们也知道了，马太福音刚才我们念的就是这个意思，叫什么呢？现世百倍，是地图当中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属灵的收成。第二个就是来世永生， 来是神要把真正的永生的种子、永生的恩典放到你来的。然后接下来不朽产业，原来神还会给你在天国留下不朽的产业，所以你现世就得到了许多的喜乐、许多的回报，来世还有永生，然后来世还有不朽坏的产业。这就是这个地图它的丰富的成果，巨大的丰收，就是指地图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所以现世百倍，来世永生，不朽产业，怎么样呢？叫做竭诚可畏。所以作为温柔的人，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得到，这是这个意思。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就是福，就是福。我们以前谈过天国八福，重点谈一个人进入这个信仰以后要领受神的能力赐下来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的苦苦的追求、自己理性的通达、自己有许多的神学的知识，不是这样的。一定要领受一个生命有位的真神给你带来的，完全是你自己能力常常达不到的，也常常是你想也没有想到的这样的祝福，这才叫做信仰，这才叫做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啊！所以这是福。所以天国八福都在谈神怎么用他的能力回报他所喜悦的人。那他喜悦的人，这次给我们看到了他喜悦内心温柔的人、心田松软的人，就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我可温柔，所以我们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了，哇，原来神是这样的。所以有天国八福，还记得我们开始谈的时候为什么要谈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有太多的理性的信仰、太多的感性的信仰、太多的人本的信仰、太多的自我的信仰、太多的道德的信仰、太多自己努力去合乎神喜悦的信仰等等，这些都是偏于人本的、偏于自己的、偏于律法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蒙福的人生。所以我们如何从一个所谓的改革中、所谓的传统福音派、所谓的教义正确、所谓的知识神学各个方面丰富这样的一个信徒，进入一个与神密契，然后合神心意，然后神把祝福像很多的馅饼要哇砸下来，所以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有神同在、有神恩典、有神福分的这样的人生，也就是充满见证的一个人生，这样就是我们讲天国八福的东西。所以天国八福无异于打开天国祝福的八把钥匙，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两把钥匙了，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打开第三把钥匙，那就是你要做一个温柔的人。所以温柔我们知道了，哦，原来现世百倍，原来来世永生，原来未来永恒不变的产业，所以都可能我们透过我们内心，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可以得到，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思考我到底能不能得到这个东西，这把钥匙已经在我的手里了，但是我能不能打开它呢？所以啊，我就说我们是不是个温柔的人，你是不是个温柔的人呢？所以我们现在啊，就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没有温柔当中的第一种表现，也是对出错的表现。这种情况一般不大会欺骗别人，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不大会被欺骗，你知道我自己内心还是很刚硬的啊。第一个就是没有装有，然后叫做实心铁手，实心那个心呢是石头的，头呢是铁的啊，所以什么也不接近，这是非常非常固执，头脑是固执的，内心是刚硬的，所以这样的人没有，还有装有，夜郎自大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是非常明显的不是温柔的人。所以不是温柔的人，你既明白了这个道理，你也很难领受这样的恩典。所以这样是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比较鲜明。还有第二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就需要我们自己做些分辨了，有的时候需要找牧者呀、小组领袖啊，还有各方面祷告啊、祈求，你要明白。第二种方面呢，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绵里藏针，滴水难透，绵里藏针。还有一种人，他是绵里藏针型的，这是表面很柔和，里边是个针。这句话是谁呢？这句话在历史当中啊很有名，是毛泽东说邓小平的。毛泽东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啊，邓小平表面上也在第二次复出的时候啊比较谦和啊，尤其是对谁呀、各方面私人帮啊都比较谦和，但是谦和到一定程度，嘣嘣嘣就扎几针啊，扎的私人帮非常痛啊，这样。所以后来私人帮就到毛泽东告状啊，后来毛泽东说绵里藏针 啊，年龄长，年龄长真的是个被误解的东西。本来呢，这句话呢，从各个方面来讲，实际上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啊，不是对他的鼓励。啊，说他太硬，说你绵里长征开钢铁公司，表面上好像是很软，但实际上是钢铁公司。是毛泽东这句话是一带出来说的，就是表面上看见你好像柔和，但实际上你是开钢铁公司的，所以那个真的很硬啊，这个东西。所以实际上毛泽东告诉他呢，是你要真正的啊，要有一些谦虚，真正的一种柔和，是这个意思。所以邓小平在跟萨尔切尔夫人谈判的时候啊，他就说他是铁娘子啊，我是钢铁公司，所以我们俩谁也不处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绵里藏针，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绵里藏针，有的时候姐妹特别要小心啊，姐妹表面上都很温柔，尤其是经过了属灵的一种熏陶，属灵的某种程度的洗礼啊，灵的东西已经进入到了生命当中，但是骨子里他的那个我呀，实际上只不过包了很多的棉花，就像现在的北方一样，穿了很多棉衣啊，实际上他包裹起来了，而且包得很厉害，到哈尔滨去了，包得很厉害，这样的。实际上里边是很硬的，很硬的，只不过包裹东西，硬到一个程度，包到一个程度，他连自己都骗了。他自己，哎，我是很温柔的，谁都说我温柔，大哥你怎么说不温柔的呢？啊，我说对，你不温柔啊，你里边是真啊，外边是一个毛衣，实际上本身你是不温柔的。啊，当然我说这话也是很小心的啊，我得到那个时候再说，一会儿我就告诉你啊，能说则说，不能说不要说，啊，他是这样的一个。那么我们弟兄是什么状况呢？啊，弟兄啊，这实际上是一个不着调，表面上哦可以啊，这样这样这样，但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信仰的好处。这个信仰实际上是神给你他的智慧、平安、喜乐，给你他的道德，让你良善，给你许多的属天的一些恩典，让你经历很奇妙的见证。实际上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样的一种信仰。所以呢，他就推推挡挡的，哎，一会儿说好，一会儿说不好，然后这样把很多的石块自己啊放在本身的土是浅表的石块放在上面啊，别人还可以捡起来，你自己还可以打掉。然后他把这个石块呀，哎，都埋在土底下了啊。实际上呢，也是绵里藏针，表面上好像是柔和的，好像是可慕的，但实际上底下好几个大石块啊，真正倒进去以后很难成长的。这也是啊，弟兄你要小心啊，姐妹小心的，最小心的要什么呢？就是包了很多的棉花，包了很多柔和的东西，骨子里那个针呢 啊实际上还是很锋利的，很硬的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滴水难透，就是你跟他说什么的结果，最后都被他给你挡回来了啊，都被他挡回来了，然后都被他分流了。哎，本来滋润他的心田，进到他的心里，最后都被他分流了，然后啊，都流到别处去了。这叫滴水难透。中国有句话叫做"针扎不进的水泼不透"，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内心是干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字，就叫做硬。这两种情况都是硬啊，都是内心的硬。若不是神的道在我们身边，若不是圣徒相同，若不是神设立讲坛，若不是我们有主日的敬拜，若不是神在你里边啊有感动，你真正回到神里面有祷告，我们是很难排斥这个硬的。人的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走向内心刚硬过程，所以到老年人传福音是很难的，小孩传福音很容易，老年人传福音很难。所以我们说老年人的时候啊，我们有腿脚僵硬啊，头脑僵硬，心血管僵硬，肝脏各个方面我们都有啊一些僵硬等等，还有心脑血管僵硬，所以人的心也刚硬啊，实际上慢慢都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叫做属灵生命、灵魂生命的生理过程，就变得越来越僵硬。那么人的僵硬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我们今天有限的给大家谈几点。第一个，你要注意你先天的性格，因为有些人先天的性格就比较固执。所以我现在发现了，确确实实的有些弟兄姊妹虽然也年轻，你比我年轻20几岁，但是我感觉你内心非常顽固，非常固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成长，尤其是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一些蒙蔽、一些伤害，无论是娇宠也好，还是打压也好，实际上你内心当中很难开启的，很难开启。要么你有不安全、不安全，对谁都怀疑啊，你在躲避，你在躲避，你在躲避，所以神的道很难进去。要么你就很骄傲啊，你很骄傲，很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排斥、排斥、排斥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那还有就是在整个世俗社会当中的熏染，还有魔鬼的谎言，最后你慢慢的就对所有东西你都不以为然，唯一的就是你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精神骄傲，所以其他东西你都不愿意听， 啊，要么给钱，要么给名啊，要么给实惠等等的，除此之外没什么意思啊，这样你就形成了一种很刚硬的东西。所以先天的性格，然后幼儿时期的成长环境，还有今天世俗大潮私欲的这样的一种熏染，所以使我们内心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那我们现在幡然悔悟了，我们知道原来这样的刚硬是不讨神喜悦，是很难领受祝福的。原来这样的刚硬是我们在罪里边堕落的一个人性。我们现在要破解这个刚硬，然后怎么样呢？进入蒙福的人生。我们的刚硬很简单，针对两种刚硬形态，我们就有两种基本的策略。第一个叫做移石化铁，把这个内心的石头给它挪去，然后把那种铁包裹着头脑，最后给它融化，叫做移石化铁，然后豁然开解，然后内心哇就打开了，然后所有其他的东西，阳光各方面就容易进来了，然后头脑也打开了，然后我们再听神的话语就行了。所以有些人很奇特，现在呢我们这个年纪80后慢慢的应该进入一种灵性的智慧的逻辑的各方面的健全的成熟了，但是有些人听到听不懂啊，听到听得很累，听到打哈欠，听到听完全听不懂。这个东西呢啊，我实际上还是有些不理解的，不理解的啊。现在大部分的弟兄姊妹跟着采用之家差不多一年两年，基本上都能听懂了。所以我就看到几个很奇特的人啊，包括杨杰的生命当中开始听到，差不多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听不太懂。那现在你问他基本能听懂。那接下来我就看到啊，威扬，看到雅文，看到其他的一些，看到王琦等等，慢慢都听懂了。所以高兴等等听懂了，贝贝啊听懂了，等等都能听懂了啊。张秀慢慢的哎，现在也在懂的过程当中，所以基本啊都基本上都懂了。天灯也基本上在懂的过程当中，所以昨天呢我们在查经过程当中，天灯就爆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啊一个喜讯，就是他给我的回应啊，突然间我感觉哦他在 online on track， 在那个真正的那个道上啊，他给我一个回应。所以作为牧者啊，特别敏感于你的回应啊，你是不是真正领受了，然后你抛出来的东西我就知道，你反问出来你的回答我就知道你在那上了。所以对于牧者就像家长一样，就像老师一样啊，就像陈美英对 QQ 一样，然后 QQ 有回应，妈妈她有一回应啊，那高兴那个程度不是啊一般可以表达。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电视突然间能够回应了，哎呀内心非常舒服非常舒服，就好像 QQ 啊，在那个生日的时候的第一声叫爸爸，叫妈妈，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们理解我的感觉了，可能就更加知道神期待着我们如何回应他，如何使我们内心真正打开，看到我们自己多么刚硬，求的神给我们破解，用神的道给我们破解，然后使我们真正的心田成为好土地，就是这样。所以做牧者啊，牧到一个程度你就知道，有些人刚硬到一个程度非常奇特，小小的坎他就变成一块大石头啊，他自己这个刚硬可以变大啊，这小小的石头哇自己就可以膨胀变成一个大硬石，这样就是人内心当中的一种很奇特的一种生命现象。它不是一个客观的小石头，它有时加进了自己的主观，使自己的脊膨胀，最后这个石头像气球一样砰就吹起来了，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巨石，拦阻了你跟牧者和你跟真正神之间的关系，非常奇特啊！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啊，但是我告诉你，小的时候有可能成为真正拦阻你过去的一个坎，因为它有一个我们叫做气球效应，它是一个膨胀性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对于第二种叫做拔除啊，叫做拔针除刺，拔针除刺。你知道你内心当中原来包了好几层的棉花，所以你知道哦，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内心当中我自己都欺骗了自己，我觉得我是很温柔的，原来不是这样啊，我被自己的假象所蒙蔽了，我被自己的表面上的一些属灵的话语、属灵的祷告、属灵的解经、属灵的啊等等各方面原来给蒙蔽了，原来我里边赤裸裸的是块大石头，赤裸裸是条钢针，赤裸是条钢杵啊，就不是针，是大的钢棒子在里边。所以怎么办呢？我要把它拔出来啊，拔出来，就像拔刺一样拔出来。然后接下来呢，恩与不解，等你拔下来的时候你就恩与不解了。所以移石化铁，豁然开解，拔针除刺，恩与不解啊，你就源源不断的就会领受恩典了。然后呢怎么样呢？ 你就领受豪土地所带来的一切丰盛的收成。这就叫做柔，刚才谈的就是硬，现在就叫做柔化，叫做 softening、这是一个柔化的过程啊，每个人都在经历这个 softening process 啊，这是一个人圣化的过程啊，圣化的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经历这个过程，这才不枉费神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很丑，但我很温柔。我告诉大家，一个很温柔的人不会丑的。所以我用了一句话，叫做何愁之有呢？所以不要以为你肉身的漂亮啊，肉身的强健，头脑的灵活啊，考试的怎么分数的高低，这样你是一个不丑的人。但是我告诉你，内心刚硬是非常丑陋的人，是你灵魂很丑陋的人。因为你内心刚硬，你就知道你那一点点。还记得中国有个史学家，台湾的史学家叫做伯阳，他说中国的文化是个酱缸的文化，这个文化虽然几千年的积累，但是没有活水了，光有蒸发没有活水，最后闷成一个酱缸，是非常腐朽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很刚硬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何秀之有呢？啊，何美之有呢？一个人很刚硬的人实际上是不美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记住大哥，记住牧者这句话。一个人如果很刚硬，他没有美可言，最后的结果可能连自己都不爱自己。不要这样。所以一个人很柔化了，内心开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听。因为你会发现在主里，尤其像我们教会，所有的人的发言动机都不会太差，没有什么太邪的动机的。所以你发现这一点，都有神的恩典，所以你就从善如流，你就高兴了啊，你就高高兴兴的交流，高高兴兴的接受就可以了。所以你就突然间变得美了。所以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没有丑的。所以现在我们无论大家长得美长得俊，还是长得丑，还是长得不丑等等，我可以告诉你，温柔了没有真正丑的。所以历史上有很多伟人是非常丑的，古代的时候燕子食虫，那个燕子很丑的啊，个子矮的不得了，这样东西啊。现在中国以前第四号人物李玉环，大家都知道李玉环是很丑的，对不对？但是何愁，你看他一说话的那个气势打出来，那何愁之有呢？大家记着，这样的一个灵魂生命当中的美丽的一个定律就是温柔。好，最后我给大家两个方面啊，一个叫做识人之智，识人之智。所以一个人要智慧起来，要有属灵的一个敏感，属灵的眼光。所以在牧养小组的时候，你的小羊，你的组员，在牧养教会，在传福音，在跟自己的家人部下同事交流的时候，你要有识人之智。识人之智是什么呢？我告诉这几点。第一个，直接抵挡。直接抵挡的情况，它属于心硬如钢啊，心硬如钢。这个时候你要小心，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跟他直接冲撞啊。直接抵挡的人叫做心硬如钢的人，所以你这个时候先不要跟他直接冲撞，你要采取迂回的战术啊，然后祷告的战术，然后用针尖扎的战术。他直接刚的时候，他可能有点环境，你稍微扎他一下，就像针灸一样，他就快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呢啊，因为年纪轻，还没有太多阅历。啊，这个问题啪一出来，马上就倒上去了。所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马上就很快速这样。我们小组也还有一出现有些问题啊，马上瞅到了，哎呀，这又有问题了，这啊，这个问题都是看到一些啊世俗的硬的东西出来了，所以马上他就很 worry 啊，很忧虑。不是这样，你可以采取安稳啊，带到内心，先求内在神生命坚固你啊，让你站住，这样，然后慢慢再想。如何把他的石头一去，把他的铁给化掉，把他的针给拔掉等等，这样。所以心硬如钢的人是一种类型。第二个，太极推让，还有第二个，就太极推让。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啊，表面上挺好的，咱基督教挺好的，那你们也挺好的，我觉得弟兄你说话也对我挺好的啊，但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是太极推让，哇，就推走了。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人呢。所以他来了很久，最后待不住，最后离去了。 离去以后很重要的，他其实很温和很礼貌的，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进不去，所有东西都被他贴了挡了啊，太紧啊，这样退让了。所以这种人呢是外柔内刚啊，就是所谓绵里藏针的人，外柔内刚，表面上都很好，有的时候还是很客气的很感恩的，但是实际上他完全不领受的。还有一种叫做追问冥想，追问冥想啊，这种追问冥想很 deceptive， 他好像表现出是很心很刚硬，哇，你再问你，我问你，我问你，这样，哎，追问冥想，有点像谁呢？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汪浩影弟兄啊，他做事的时候啊，我要讲，还有以前让我想起曹运啊，我要搞什么世界观啊什么的这样东西，追问冥想，追问冥想这些人呢，你要小心，这些人呢，多半是什么呢？这些人多半是什么？多半是内柔外刚啊，他外面好像是挺刚的，但是他里边呢是很温柔啊，他很温柔，不是我很丑但我很柔，是我表面上我很硬但实际上我很柔，他是这样的，是内柔外刚型，内柔外刚型的你就咬住他，你就跟他交往啊，这种人呢他有可能成为饥渴慕义的人，追问冥想的人啊，不要被他那些追问啊，然后弄得很窘迫，不要这样。还有最好的一个统计就是欣喜若狂，当你跟他一谈到那些永恒的东西、超越的东西、眼睛不可见的东西、属灵的东西、神的东西的时候，哇，他很高兴，说对，神就应该这样，我不觉得唯物论是怎么样，我不觉得进化论是对，我是觉得人的灵魂应该，那你再告诉我多这是最多啊，我到底我内心怎么样，我自己有什么东西，什么是罪啊，我自己罪是什么，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就欣喜若狂。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叫做豪土沃壤，他是一块好土地，对，告诉大家，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是这样的人，是牧道人，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就可能先天为主所答应的人啊，就是神说的好土地的人。所以耶稣有四类土地，有四类土地，其中有一类土地是神大大赞扬的土地，就是这个好土地，任何东西他都信任啊，这样从善如流。所以当言之慧，当言之慧，最后给大家当言之慧。那么孔子有句话就说啊，不可言而言之啊，怎么样呢？以则失言啊，可言而不言，以则失人。所以智慧的人，君子啊，既不失言也不失人，意思就是当说则说，不当说则不说。所以我就给大家两个劝诫，一个虚心以待，定言不待啊，定言不待，就是有一些人是虚心以待的人，他就是时刻想听，时刻想听。现在像国度里面啊，你们最近这几周，你们看到啊，有各地的有些那个小组领袖，包括我们的啊叫做圣泽芥太子同工群，还有芥太子一群，这两个群里边，你看的那些人多么活泼，你问他的话，马上就吸收，马上就感恩，马上就哈利拉就吸收啊。简直那种属灵的胃口真是像神大大张口，所以这个时候你定言不待，一定快快的跟他说。还有一种实心相向，如果你发现他是以实心的，无论是表面很刚硬还是内骨子里绵里藏针啊，这样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不言为上啊，就是你不言啊，暂时不言为好。那么对于前者你怎么言呢？以道告诉他，一定要用真理的东西给他，活泼的生命之道给他。对于第二种情况下呢，倒为上策，为他带导。带导的意思啊，两个，一个是坚定自己是神的能力出来，有高有啊，有生命的能力，另外抓住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实际，那就是神是运乎众人之中的，贯乎众人之中的啊，正像泥托生生的这个光啊，它是就存在你的心房的外边，不是光不存在，而是你内心给笼罩住了，你稍微打开一点缝，光就进来了。所以你祷告祈求神的光真正能刺透它，同时神的灵真正能感化它，让它出现一丝的啊这样的一个裂缝，然后接下来光就进去了。所以我们祷告基于两个属灵的真相，一个神的高油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个神也在我们中间，所以当他稍微有点温柔有点回转倒进去，是啊，正像我们布道会所谈的，我们不是求让你接受，我们是求让你跟神对话，让你跟神对话，让神来改造。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控制不错，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五点半。我们的分享呢是两个方面，大家再进入分享的时候这样分享啊，你先自己默默的反省这几点。第一个，我可温柔，我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你自己心里差不多就有数了，听了以后差不多，你也不一定自己说对不起我不温柔，我向大家认罪，我向神认罪，哎，不要，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你做点属灵的笔记，你自己，你心里真正的明白，用神的这个道真正明白你的人性，你的自己的老我的性格就可以了，为神的恩典预备进去。第二个，从善如流，如果你对温柔还不太清楚的话，那就问你，你是不是个从善如流的人，是还是一触即跳啊，一触即哭啊，一触即嚷啊，一触即跑啊，一触即躲，还是这样的人呢？如果是这样的人，还是推推啊挡挡，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我就告诉你，你很可能不是温柔的人，无论你表面多么柔和，你可能不是温柔的人。那怎么办呢？你要改进，你要改进，你要使你的心田成为温柔的人，好土壤，然后领受神的祝福，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当你把这些东西自己思考一遍以后，默祷思考求神光照以后，大家略作分享以后，我告诉大家，你们每个小组谈一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大家可以自己再想，我就想怎么每个小组最后要出一点点成果，就是如何化硬为柔，就是你们小组既然大家都觉得啊，这是神的话语很扎心的，或者神的话语对我们都有针对性，那我们小组怎么制定一个化硬为柔的一个方法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生命的方法，只是一辈子查经一辈子东西的话呢，我们最后又陷入福音派查经的一个当然有它的长处，当然也有它的弊端，最后又进入那种弊端了，大家都封闭起来，以好的知识好的查经为主，但是实际上都不能光照自己内心的东西。实际上道，神的道就是两刃剑啊，比两刃剑还锋利，要破解人内心深处当中的东西。所以昨天讲到的时候，昨天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分享了一个很奥秘的东西，什么叫做连人的灵和魂都能够刺透抛开，什么意思，什么叫灵和魂呢？所以昨天那个分享，如果有可能，大家找小组几位小组领袖都在场，所以你们可以给大家分享啊，那是神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啊，在我理解的所谓的魂、所谓的灵，那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灵魂体的那个意思。那最后我们背诵的经节呢，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